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民数记的第28章16到31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正月14日是耶和华的逾越节，这月15日是节期，要吃无酵饼七日。第一日当有盛会，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。当将公牛犊两只，公绵羊一只，一岁的公羊羔七只，都要没有残疾的，用火献给耶和华为燔祭。铜线的数祭用调油的细面，为一只公牛要献依法十分之三，为一只公羊要献依法十分之二，为那七只羔羊每只要献依法十分之一，并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，为你们赎罪。你们献这些要在早晨常献的燔祭以外，一连七日，每日要照这例，把馨香火祭的食物献给耶和华，是在常献的燔祭和铜线的奠祭以外。第七日当有盛会，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。七七节庄稼出熟，你们献馨素祭给耶和华的日子当有盛会，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。只要将公牛犊两只，公绵羊一只，一岁的公羊羔七只，作为馨香的燔祭献给耶和华。铜线的素祭用调油的细面，为每只公牛要献依法十分之三，为一只公羊要献依法十分之二，为那七只羊羔每只要献依法十分之一，并献一只公山羊为你们赎罪。这些你们要献在常献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并铜线的奠祭以外，都要没有残疾的。从这段经文，我们要来分享一个主题：献上自己。每年当献的公物是按照神给以色列全会众当守的节期而献的，这些节期包含犹太历正月14日的逾越节和从正月15日开始一连七天的除酵节期，这在他们旷野漂流的38年期间并没有守这节。逾越节是感谢从埃及得以解放的节期，在这一天并不举行特别的献祭仪式，但之后的除酵节期的每一天都要献燔祭，所献的供物与月朔所献的一样，都是公牛犊两只，公绵羊一只，没有残疾的一岁公羊羔七只，并与素祭和奠祭同献，是在每日当献的与每安息日当献的以外。当守的节期也包含七七节，七七节又称收割节，是小麦开始收割的日子，是从无酵节期间安息日的次日开始算起的第50天的日子。他们也要献燔祭，并与素祭、奠祭同献，与月朔和除酵节期所献的一样，同样也是在每日当献的与每安息日当献的之外。这些节期当中，除了献祭之外，还要有盛会，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，为要纪念神领他们出埃及那个晚上所行的一切事，也感谢神所赐的丰年，使农作物丰收，牲畜生养众多。逾越节的羊羔预表耶稣，无瑕疵的羊羔被宰杀，他的血被涂在门楣上，拯救了以色列家的长子和牲畜中投生的。耶稣无罪被杀，他的血也洗净我们的罪。七七节也叫做五旬节。耶稣复活之后有40天之久向门徒显现，耶稣升天前嘱咐他们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。那一年的五旬节，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，他们就得着能力，并且领受主的命令，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将福音传遍地极。所以五旬节在教会历史上又称为圣灵降临节。耶稣复活那日是安息日的次日，从那日起算的第50天是七七节，也是五旬节。当耶稣复活的时候，他已战胜死亡，并成为那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。因着他的救恩，也带领我们能够脱离死亡的辖制，得享永生。门徒也在五旬节那天以后开始收割庄稼，因着圣灵的浇灌，有许多信了的人成为主的门徒。如今这圣灵的恩膏仍然运行在教会，使许多人归向基督。我们也是主的门徒，要常常纪念主的恩典。他曾舍命做多人的赎价，因他的死与复活，我们领受圣灵的浇灌与圣灵的充满，使我们得着丰盛的生命，也有复活的盼望。当我们在读民数记的时候，不要只是把它当作以色列人的历史来读，也不要将他们的献祭与节期当作与我们无关的仪式， 更重要的是，这是上帝将自己启示给我们的方式。从他的渐进启示当中，我们明白救恩的宝贵。没有旧约的献祭和节期，我们就不明白耶稣为我们而死的含义，也无法体会复活的生命的意义。我们仍然靠着守律法而称义，却不知道律法是叫人知罪，要将我们引到耶稣基督面前。我们也无法知道耶稣基督不断地向门徒启示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哪里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这原是圣灵要住在我们心里的宝贵应许，在那里耶稣基督要借着圣灵继续与我们同在。在旧约时代，以色列百姓借着献祭领受神同在的恩典，新约的圣徒更是透过圣灵里的祷告与神面对面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你是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，你使我们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中白白的称义，这白白的恩典却是神用重价换来的。他舍了他的儿子，掩面不看他所受的痛苦，你为我们背负重担，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，为要将我们寻回，使我们不再偏行己路。为此之故，你将圣灵给了我们，帮助我们挣开罪的锁链。如今我们要将得救的生命献给你，求你分派我们去结果子，并且使果子长存。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